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可福音10:32-45，让我们先来诵读这一段经文。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西庇太的儿子雅各、约翰近前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耶稣说，要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说，赐我们在你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那10门徒听见就恼怒雅各、约翰。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主要在2015年，我们仍然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来讲道。主，我们祈求您纪念我们，求您怜悯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渴望能够进入新堂，我们是何等的渴望能够彼此相见，我们是何等的渴望面对面的来传讲信息，来聆听您的话语，来一同的唱诗敬拜。主啊，我们真的仰望您，愿我们能够在这一年就征战得胜，愿我们在这一年能够进入新堂。但是如果您的心意是要让我们继续征战，那我们祈求您是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跟随您能够跟随到底，让我们跟随您直到得胜。主，我们仰望您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使我们的心能够得安慰，使我们也看见我们当行的路。主，我们仰望您，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马可福音10:32-45这一段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32-34，是主耶稣第三次预言他要受害，但也同时预言他必复活。第二个部分是35-45，是雅各和约翰向主提出一个请求，这请求使其他门徒恼怒，但主也借此揭示了在神家中为尊为大的法则。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32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根据约翰福音记载的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守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一次主耶稣带领门徒上耶路撒冷并不是他们的第一次耶路撒冷之行。那为什么这次上路门徒会有稀奇和害怕的反应呢？从后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主耶稣三次预言他要在耶路撒冷受害，但门徒其实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仍然幻想的是在地上的新王国、新政权里，谁的地位更高，谁坐的离主更近。所以他们稀奇害怕，不是因为明白十字架的道路，而是从主的神色或者从其他的迹象中看出将有大事发生。或者说，他们以为推翻希律、打败罗马的决战时刻就要到来了，所以约翰和雅各就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座位的请求，而有的门徒也因此感到害怕。虽然门徒们的稀奇和害怕都是出于他们的无知，但主耶稣却完全知道在前面等待他的是什么。主耶稣第三次预言他将受害，这次的预言比前两次更加清晰、更加具体，包括他要先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然后再被交给比拉多的这一受审的顺序，也包括他要被吐唾沫、被鞭打的这些受害的细节， 主都完全的知道。而面对就在眼前的危险，主耶稣却在前头走，表明主耶稣面对十字架是如此义无反顾。我们知道主耶稣并不是没有内心的挣扎，例如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而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其实只是主耶稣内心挣扎的一个缩影。相信主在整个传道与朝向十字架的道路上一定有很多如此的祷告，也许程度不及克西马尼园，但本质却是一样。所以整个福音书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始终都知道这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面对十字架的道路，他的内心有过激烈的挣扎，但最终主耶稣仍然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条十字架之路。知道前面是十字架，经历过挣扎，但仍然选择十字架，这才是真正的勇敢，这才是真正的义无反顾，这也才是真正的顺服天父。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做基督门徒的都当为主勇敢，但我们的勇敢是基于什么呢？是因为相信没有十字架吗？是以为可以避免十字架吗？真正的在基督里的勇敢绝对不是因为无知或者基于侥幸心理。如果是那样，那我们也必像彼得、约翰他们一样，虽然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耶路撒冷，但当仇敌显露狰狞，逼迫大大临到的时候，我们就要站立不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反思这些年守望走过的道路，我不得不说，我们当初走上这条建堂之路，也正像彼得他们一样，是太过于乐观了。我们以为很快就能进堂，我们也没有想到仇敌竟是如此的嚣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仍然能够持守当初的意向，我们今天仍然能够站在这里，而不至于像彼得他们一样四散，真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怜悯。但是面对未来，我们今天仍要回头再重新面对十字架的选择。我们是否以为2015年就能进入新堂呢？我们是否以为拘留所已经是政府的最后手段了呢？我们可以为此祷告，但我们更要祷告，求神使我们愿走十字架的道路，即使情况没有希望的美好，甚至情况比我们担心的更糟，愿我们仍然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我们这次要拥有的是主耶稣那样的义无反顾，就是明知道艰难，也经历挣扎，但最终仍能心甘情愿地选择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传的，你们所信的，不是乐观的信息，不是说再稍微等一等我们就能进堂了，也不是说不用付代价，不用舍己，教会就能浮出水面了，这些都是不真实的。但我们所传的，你们所信的，也不是悲观的信息，不是说中国政府太强大了，所以教会永远只能藏在地下，也不是说基督徒总是少数派，所以我们只能在夹缝和边缘生存，这些也不是真实的。我们所传的，你们当信的，乃是得胜的信息，同时也是十字架的信息，就是教会终必要成为山上的城和灯台上的灯，但教会也一定要经过征战，走过十字架的道路，流过泪，舍过己，甚至付出比进拘留所、失去工作、失去住处更大的牺牲，忍耐比三年、五年更长的时间，才能迎来复兴，才能被上帝举到高处，成为那照亮世界的明光。正如主耶稣必要经过十字架，才能复活，才能升天，坐到全能父上帝的右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是走向耶路撒冷，但我们今天也是走向复活的荣耀。愿我们的信心都是真的，就是相信得胜，盼望得胜，但是却不逃避摆在前面的十字架。接下来我们再看35到45节这一段，这一段的主题是由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和约翰所提的请求引起的。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比其他门徒抢先采取了行动，他们请求主耶稣赐他们在主的荣耀里，一个坐在主右边，一个坐在主左边。显然这里提的荣耀不是指天上的荣耀，而是他们以为耶稣要来建立的地上的王国，政治上的荣耀。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正如彼得后来夸口说，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主同样没有责备彼得，而是预言彼得将有三次不认主， 这就表明主完全认识彼得，也要使彼得将来彻底认识自己，以致真正认识基督。主也没有责备雅各和约翰，而是提醒他们，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喜你们能受吗？这里的喜和悲都代表着苦难，正如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还有诗篇69篇，求你不容大水漫过我，里面大水漫过所表达的意思。虽然雅各和约翰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能，就像彼得也是如此自信一样，但主却知道他们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尽管如此，但主却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喜你们也要受。这就是指着将来约翰要被流放，雅各要被斩首所说的。他们真的和主同走了十字架的道路，尽管他们现在还不知道也不愿意，但主却知道，因为他早已拣选了他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对话对我们来说也是莫大的鼓励和安慰，因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彼得、约翰、雅各原来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们也曾热衷地上的权力，过于羡慕天上的国度，他们也曾自以为是，但其实没有自知之明，他们也曾听过主许多的教导，但仍然冥顽不灵，而主却并未厌烦他们，更没有抛弃他们，主反而为他们舍命，并且不断启示他们，更新他们，后来也大大使用他们，荣耀他们，不是他们配得，而是上帝愿意赏赐，不在于他们够格，而在于上帝拣选预定。正如主说，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这就彰显天父上帝的主权，而天父上帝的主权正是我们最大的指望和安慰。所以我们在服侍主的路上，虽然有软弱，有糊涂，有私心，有过犯，当我们若是神所拣选的，他也必纠正我们，医治我们，启示我们，并且使用我们得胜到底。不是上帝无人可用，而是他的恩赐与选召没有后悔。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分享上一段时，我们说面对新的一年，我们要重新面对十字架，不要心存侥幸，而要清楚知道跟随基督的沉重代价。但现在我们也要说，面对新的一年，我们更要重新面对上帝的呼召，这甚至比觉悟十字架的沉重更加重要。因为我们即使知道前面的危险有多大，我们就一定有力量面对吗？不一定，我们也可能因为知道前面的危险而失了志气，但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就可以放心了。因为出于主的呼召，主必负责到底。如果是出于上帝的呼召，他就必更新我们，帮助我们，加添勇气和力量给我们，我们也必能行靠自己根本不可能行的大事。正如彼得、保罗能成就大事，不是出于自己，乃是出于上帝。愿我们全教会在新的一年重新听到上帝的呼召，愿我们每个人也清楚地听到上帝对我们的呼唤。最后，主耶稣在42到45节中指出，在神的家中，门徒应当效法主的样式，追求服侍人，甚至到舍己的地步。这样的人在神眼中才是尊贵的、荣耀的，这样的人也才是神的家中真正有影响力的。所以教会的法则与国家的法则不同，在国家中，国王或者总统掌握着国家机器，也就是圣经所说的佩剑的权柄，他们可以强制推行自己的意志和命令。但在教会中，上帝却没有给任何人这样的权柄。虽然历史上天主教会曾经掌握过对人的生杀大权，也曾经设立宗教裁判所对付异端，但今天所有教会都承认这种混淆教会与国家的做法是错误的，并且它给教会带来了深刻的伤害。所以在神的家中，威望不是名衔和身份决定的，并非你是牧师、长老或者施工部门的负责人，你就一定有威望。在神的家中，任何人的影响力也不是能靠权力强制推行的。例如，在基督徒的家庭中，丈夫如果总拿着圣经要求妻子顺服，这其实并不明智，事实也证明往往徒劳，甚至适得其反。 而丈夫若能谦卑自己，少要求妻子，而能甘心地服侍妻子，并能忍耐妻子的顶撞，就像主耶稣忍耐罪人的顶撞，并且服侍罪人一样，这样的丈夫才能得神的喜悦，更可以期待妻子有一天可以醒悟过来。所以基督徒的家庭是一个小的属灵团体，教会是一个大的属灵团体，但原则都是一样，就是谁愿为大，谁愿有威望，就必做别人的用人，谁愿为首，谁愿有影响力，就必做别人的仆人，也就是更加谦卑，更能忍耐，更多服侍，更像基督，甚至到舍己的程度。这就是主耶稣的榜样，也是上帝在他子民中间设立的法则。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否愿意在神家中为大为首呢？你可能说我不愿意，因为我谦卑。但也许这样的谦卑并非神所喜悦的，因为神也鼓励我们要竭力追求，要渴望冠冕和奖赏。雅各和约翰想坐在主的两边，主并没有责备他们，其他门徒恼怒他们是因为他们也想坐在主的旁边。他们的过错在于以为这荣耀是在地上的，是属世的，但如果他们都渴望是在天上与主更近，难道主不喜悦他们这样的心吗？使徒们都渴望奖赏，而我们却要保持淡定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愿我们在渴望荣耀方面效法使徒，愿我们羡慕与主更加接近。因此就让我们能竭力服侍和舍己，正如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阿们。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仰望您，主要我们祈求您借着以上的经文来对我们说话，祈求您在2015年的开始让我们安静，让我们回到您的面前，让我们再重新的聆听您对我们的呼召，让我们也重新的来面对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可能要背的十字架，我们可能要付上的沉重的代价。主要愿我们有真正的信心，不是出于无知，也不是出于侥幸，而是真的知道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舍己，经过挣扎仍然愿意顺服的信心。主，我们仰望您，我们盼望我们今年真的是即使不能够进堂，但是我们今年整个的教会都有复兴的迹象，我们个人的生命也能够迎来复兴。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相信我们若真的坚定不移地跟随您所给我们的呼召，我们若顺服您到底，我们就必得胜。主，我们仰望您，求您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不断地赐福我们，不断地显出证据您与我们同在，您喜悦我们所行的一切。主，我们仰望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